祝我2013年三月初三飞莲花。讲道者，马约翰牧师第三讲。讲道题目：祝我五旬的基督者。
好，啊，咱即摆咱鼓掌吼，咱个欢迎啊，马约翰牧师来，有咱来介绍。
谢谢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叫爸不？叫爸。不要太早吧，我怕你会睡啊。这是最危险的分享的时间呢、啊。这是为什么大部分的礼拜不是礼拜天下午一点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上帝，你放科目你在我们的心里。求你用你的圣灵让我们更渴慕你，更认识你，更爱你，也分享这个爱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你们都看不到，可是你们两个门都是透明的玻璃啊！所以我在这里看那么多车子跑来跑去，我说哦，你们的机会很多，分享上帝的爱，这是每一个教会的方向，不是里面呢、啊，是外面呢、啊。这是我们的机会。传福音不是一个方法，传福音是一个生活啊。刚刚我们吃芭乐、木瓜、番什么？番茄呀、啊。如果你吃台湾的水果，你一定要分享这个水果啊，不是自己吃。福音也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被祝福，你也要祝福别人啊。为什么上帝祝福亚伯拉罕跟撒拉，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啊。所以我们的方向都是外面。渴慕上帝也是恩典啊。渴慕不是自己做的事情，这是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渴慕更认识上帝。这是一辈子的机会，一辈子的机会。所以今天第四堂我要谈祷告，你们都有大纲。祷告是一个方法，渴慕上帝，对他专注，更认识我们的上帝。昨天晚上我分享，祷告不是就是一个方法帮助自己，是一个方法认识上帝。认识上帝，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认识上帝，你需要花时间，你需要祷告。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你认为你应该祷告，可是你都忘记。到礼拜三，你说：“哎，这个礼拜我还没有祷告啊。”所以，祷告是一个方法，认识他，也白天的时候、晚上的时候，特别对他专注。特别对上帝专注。如果一个目标是重要，我会做这个事情啊。我很久以前决定每一个礼拜留着我会运动。那有的时候天气不好，我的运动大部分在外面啊，散步啊。如果天气冷啊，下雨啊，我在我的温暖的家可以说、哦、今天不用，明天就好了。可是明天也天气冷啊，也会下雨啊，啊，明天就好了。因为我发现留天都没有运动。可是如果我说我不要跟我说话，每一天我要运动，我会运动啊。祷告是这样子，我们要决定祷告重不重要。如果真的重要，我们不会说、哦、我太累啊，我太忙啊，我怎么样啊。我说每一天每一天要找祷告的时间。那你认为上帝比较喜欢早上的祷告或是晚上的祷告？都喜欢啊，你们很聪明啊，这是一个 trick question。 他都喜欢，可是你要给上帝你最有精神的时间，不要给上帝你最累的时间。如果你是很早起床的人，早上是你的祷告的时间啊。如果你是一个很难起床的人啊，哦， 已经是六点吗？哦，好，十分钟。你用晚上祷告，意思是给上帝最好的时间，不要给上帝你最累的时间。以前我是一个晚上祷告的人，可是我发现我祷告差不多五分钟，很快睡觉。然后我反省，诶，如果一个人在我的面前，我说话，他跟我说话，我说很有意思，没有礼貌啊。上帝比人更重要，我对他没有礼貌，是现在我是一个早上祷告的人，我调整了。所以早上上帝喜欢，晚上即使我晚上早上都祷告，可是我比较长的时间是早上。你需要一个规律的时间祷告，要不然会忘记。你和我们要谈这个规律。还有我认为需要一个祷告的地方，当然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，可是如果你有一个祷告的椅子啦，在你的家里，这个是一个地方提醒你特别对上帝专注。我在台湾神学院被祝福，因为我的宿舍在二楼可以看到台北市，很美的地方啊。我告诉美国朋友来住我的家，我说我是你的最贫穷的朋友，最好的风景啊。我每一天早上在那边坐着，我的心有平安，我在那边祷告。可是你不需要台北市的风景祷告啊，什么地方都可以，可是有一个地方会帮助你特别对上帝专注专注。所以我们如何祷告？Well, 最好的祷告的老师是耶稣。耶稣，如果你有圣经，打开你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三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。耶稣的门徒看到他的生活，耶稣是很好的老师，他跟我不太一样，他不在前面就是教人啊，他陪伴人啊，所以他的门徒陪伴耶稣，他们发现耶稣每一天祷告，他不会忘记，不会忘记。所以门徒看到耶稣的祷告的生活，他说耶稣教我们如何祷告，这是耶稣的教导。好，如果我们有什么班，大部分人有什么班？台语班吗？呵呵班吗？多少人是台语班？多少人是呵呵班？好，我们用这个。如果你有别的班，你可以跟着你的班。好，呵呵班一几年？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三节，请来。好，谢谢。所以在这个耶稣的教导，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很重要的地方。第一个，我刚刚说是规律祷告。在这个经文，耶稣说，你祷告的时候，耶稣认为每一个基督徒会祷告，不是如果你感动祷告。他说，你祷告的时候，意思是他的期待是每一天我们祷告。所以刚刚说需要一个规律的时间，如果没有规律的时间，你会忘记。为什么我们没有忘记吃饭？我一个因为肚子饿，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有规律的吃饭的时间呢、啊。礼拜五我在台北麻街医院的附近看一个人啊，我先要去吃饭。哦，大通公司。他们同一个时间都吃饭啊，所以我要吃一个地方吃饭，他们都外面排队啊，他们都没有忘记吃饭啊。祷告是这样子，如果你有规律的时间，你完全不会祷告，每一天一样，每一天一样。好，第二个是私下祷告，私下祷告，也就是说在这个经文说在哪里祷告？在一个房间关门，为什么？耶稣不喜欢共同祷告吗？他不喜欢我们今天做礼拜的祷告？不是。为什么他说关门祷告？因为他不要我们祷告的目标是让别人看我们的祷告。 别人说、哦、这个马约翰他会祷告啊。祷告的目标是跟上帝沟通，跟上帝沟通。以前在耶稣的时间，法利赛人很喜欢在路边祷告。如果你去过以色列，你知道犹太人一边动一边祷告。法利赛人有特别的祷告的衣服，所以他们一边动他们的衣服会飞。他们有一点一个比赛，谁的衣服比较会。耶稣看到这个他想吐，真的，耶稣看到很多事情让他想吐。因为耶稣说祷告的目标不是别人看，不是别人看，所以祷告去房间关门的意思是特别对上帝专注，不是让别人说哦，那么好的基督徒啊，那么好的基督徒啊。好，第三个，第三个是什么？在你的大纲，诚恳祷告。我们偶尔用话，可是我们的祷告的话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。耶稣要你真的说你的心里的内容，心里的内容。以前我在台湾神学院是灵性新城主任，我常常跟学生一起祷告。我刚刚去台神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些同学比我祷告比较长的时间啊，比较久啊，所以我已经结束了，可是他们继续祷告。我说我是灵性新城主任，我应该继续祷告啊，可是其实我已经结束了。然后我记得耶稣的教导，我已经结束了，我安静等他们结束啊。祷告不是一个比赛啊，我们不会比较，是跟他沟通，跟上帝沟通，诚恳告诉上帝你很诚实的内容啊，很诚实的内容。你不要说你有什么需要，你告诉上帝。好，第四个是什么？明确祷告。我认为朱达文是我们最好的模范。朱达文，这是耶稣赐给我们最好的祷告的模范啊！我记得一天在我的妈妈的教会，我的母会，他们开头一个新的礼拜，都是敬拜赞美。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朱达文，我的妈妈不高兴，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：“儿子，朱达文重不重要？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定重要啊！可是我知道妈妈有目标啊。我说妈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现在我们有第二堂礼拜没有朱达文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我说妈，你认为怎么样？他说我认为耶稣赐给我们朱达文是礼物，我们应该用这个祷告。我说妈，你是很好的神学家，你跟彭光可以说这个。他说谢谢，一定会去教会告诉他们朱达文很重要啊。But 我同意，因为耶稣给我们这个模范，朱达文是包括很多地方，开始是赞美啊，赞美上帝的名啊。也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的，也帮助我们原谅别人啊，也让你的国度降临跟什么天堂跟地上一样啊。还有明确祷告是真的告诉上帝你的心里的东西。犹太人很特别呀，犹太人非常诚实祷告，他们没有客气的祷告的习惯。犹太人会跟上帝摔跤。如果你读诗篇，有一个诗篇说什么？上帝，如果你没有医治我的身体，我不在你的示范欧露你敬拜你啊。这个在诗篇今天晚上你去找一找啊，这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啊。另外一个诗篇说什么？上帝起立。我们不敢说这个，我们怕上帝。可是犹太人很诚实，很诚恳祷告啊，他们告诉上帝起立，听我的祷告。我们不敢说啊，可是这个在你的圣经里面啊，你们会去研究一下。上帝需要我们的关系是 诚恳的关系。偶尔一个太太一个先生有点吵架，意思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关系很重要。如果关系重要，你愿意摔跤；如果你认为不重要，你摔酸了，你说酸了。可是跟上帝没有说酸了，我们说上帝，起立听我的祷告。还有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如果为什么我们说这个？如果没有说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力量？我这个意思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上帝让我的祷告的内容信你的旨意。意思不是给我们特别的力量，意思是奉耶稣基督我刚刚说的，我希望这个真的是你的旨意，你的意思。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意思是，耶稣我要祷告你要我祷告的内容。你和我更多要看这个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规律祷告。第二个呢？私下祷告。第三个呢？诚恳祷告。第四个呢？明确祷告。那现在我要谈可能祷告最难的地方，就是静默祷告。静默祷告，我学习静默祷告很久，因为静默祷告不是我最自然的方法祷告。我认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学习祷告都是说话，这是祷告的一半。我们打开我们的嘴巴，上帝说说说说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可是这是一半而已。我们在教会常常不习惯倾听。可是如果昨天我碰到陈牧师，我说哦，陈牧师平安，哦，最近我很忙啊，今天在台南，明天去花莲，礼拜四要去台中，平安。我的问题是我都没有问他好不好。这个关系这是我说，我认为常常我们跟上帝是这样子，说说说说说，上帝在天堂说，他真的想跟我们说话，我们没有给他机会。说说说说说，阿们睡觉。上帝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些事情跟你谈话。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静默，我们没有办法倾听他。And我认为特别在这个时代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那么多声音，包括我们的手机的声音、网络的声音、FB 的声音、Line 的声音。今天我们开始做礼拜的时候，我听喵的什么声音，这个声音啊，我们社会有很多声音啊，所以开始学习静默祷告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不习惯。其实大部分的人害怕安静，害怕什么？我们害怕无聊，我们害怕面对自己，因为安静的时候一些声音会跑出来，生气、忧虑、嫉妒，很多不好的声音会跑出来啊。如果我们都说话都很忙，听别人的声音，我们不需要真的倾听上帝的声音。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认识上帝，我们需要练习倾听他。静默，静默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，我自己了解不容易。我们需要训练。那我以前很喜欢跑步，然后我的膝盖有问题，所以医生说好你去游泳，所以我买游泳裤啊，这个游泳什么花镜啊，游泳帽子啦、毛巾啊，我去游泳池游泳。第一天我游泳十分钟，好像十个钟头的感觉啊。我回家的时候我的肌肉不常用的很酸， 我说哦，游泳不好玩啊。第二天我回去游泳也不舒服啊。差不多一个礼拜后，我发现哎，十分钟，差不多十分钟，半个钟头也可以啊。两三个礼拜后，我的肌肉都不酸，我慢慢习惯游泳。可是我不是第一天游泳一个钟头啊。静默祷告是这样子，开始慢慢加时间啊。可能第一次你安静一分钟，你说哦，还有多久啊？偶尔在退休会，我鼓励人安静啊，我看他们不习惯，看别人啊，也最会做是这个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如果你不习惯静默，开始五分钟，三到五分钟，每一个月加一分钟，慢慢来。如果你开始太长的时间，你很快会失望，离开，不会做，不会做。那我要给你一些方法，静默祷告的方法。第一个，放一个空白的纸在你的旁边，因为开始静默祷告，因为我们不常安静，很多声音会跑出来，偶尔是哦，不要忘记打电话给我的同事，哦，下写下来，哦，我忘记明天。所以放空白纸在旁边，这个建议跑出来切下来以后放在旁边，这是开始一定需要做的事情啊。因为如果你安静，一定有事情会跑出来啊。昨天我快要睡觉，我说哦，明天不要忘记说这个，说我起床切下来，然后回去睡觉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闭眼睛，慢慢呼吸。现在我们要练习如何呼吸。你说，马牧师，我知道如何呼吸啊。And 有的时候我教人呼吸，他说，马牧师，这个是不是佛教徒的方法，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方法？我说，基督徒也会呼吸啊。所以我要你们闭眼睛，闭眼睛，放闭在旁边，慢慢呼吸。慢慢呼吸，你呼吸的时候让你的压力离开，明天的压力，今天的压力离开，让上帝的恩典进入。慢慢呼吸，压力离开，恩典进入。呼吸是上帝的气进入你的肺部，进入你的生命，带来生命，带来恩典。慢慢呼吸，圣灵跟你一起呼吸啊！压力离开，恩典进入。谢谢你，上帝赐给我们气息，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恩典。我们呼吸祷告的时候，帮助我们依靠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你常常用电脑，这里会酸，偶尔停下来慢慢呼吸祷告。如果你要面对一个很大的冲突啊，先呼吸祷告。如果你在高速公路过年的时候开车塞车，不要闭眼睛，慢慢呼吸啊。如果你发现你静默祷告的时候你很快会睡觉，这个意思不是你是不好的基督徒啊，意思是你的睡眠不够。真的，如果每一次你安静你发现你睡觉，意思是你晚上的睡眠不够，所以早一点睡觉。不够的睡眠会影响我们的祷告的生活。我常常带很多人静默祷告，一部分人一定会，我的意思不是批评他们，我提醒他们，你的睡眠不够，这是圣灵的提醒啊，圣灵的提醒。很多台湾人的睡眠不够，真的不够，特别现在 小孩子带他们的手机到他们的床，一件真的睡觉，现在他们还继续玩啊。所以如果真的常常睡觉，寂寞的时候早一点睡觉。另外一个方法是安静祷告，是找到一个地方，在窗户的旁边，或是在一个十字架的旁边，或是画的旁边，你要默想一个记号。那上帝不在画里面，上帝不在十字架里面，意思是这个代表上帝的爱。所以特别默想，昨天晚上我坐在第一排，还没有开始，我特别默想那么漂亮的画。或是如果你的家有一个透明玻璃啊，可以看外面的树，外面的天空啊。意思不是上帝在树里面，意思是上帝创造树。我很喜欢带学生去阳明山、青天岗啊，我给他们一个钟头在大自然遇见上帝。开始他们不习惯，一段时间后他说：“妈妈是一个钟头不够。”他们渴慕更多时间啊。所以找到一个东西，或是可能蜡烛，蜡烛代表什么？耶稣是光，不是耶稣在蜡烛里面啊。这种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为上帝专注，为上帝专注。另外一个方法是从圣经找一个词，上帝是爱，或是耶稣是光，你可以思考这个意思是什么。耶稣是好牧人啊，这个意思慢慢进入我们的心里，塑造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另外一个方法是一边走路一边祷告。为什么这个很好？因为这个行动可以让我们的心比较安静啊。一边走路一边祷告，不要选择一个走路的地方，你会碰到很多人，要不然很难对上帝专注。哦，你好，哦，你好，不是这个。一个地方可以一边慢慢走，一边祷告。这个行动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安静，可以静默，可以遇见我们的上帝，倾听他，倾听他。静默开始可能是很难，可是一段时间后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静默祷告会祝福你啊。因为你越来越对上帝专注，不是只是静默的时候，上班的时候，开车的时候，照顾孩子的时候，洗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生活中上帝跟你同在，很大的恩典。以前有一个人，他都在窗户都洗碗啊，他发现洗碗的时候他特别会对上帝专注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阿妈洗碗的时候都唱圣诗，所以这个孙子在阿妈的旁边都听阿妈唱歌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。哦，阿妈很特别呀。所以静默是我们的祝福，不是我们的困难的事情。开始可能有点困难啊。好，现在我要谈，很多人问我，我祷告，可是好像上帝没有回答，怎么办？什么意思？我认为有的时候好像上帝没有回答，因为我们的要求不对。有的时候我自己不对，我犯罪没有悔改，上帝没有回答。上帝说你成长。有的时候时间不对，上帝说等候，等候。所以我开始要谈不合意的要求，不合意的要求。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会祷告，求上帝回答他们的祷告的需要，可是有的时候他们的要求不对。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例子，在圣经里面人的要求不对，门徒的要求，给我一个例子，可以思考一个吗？听不太到，好，大声一点啊。对， 约哥跟约翰，雅各跟约翰的妈妈，两个福音不一样，一个是他们两个人要耶稣，另外一个是妈妈替他们问耶稣，可不可以坐在你的上帝的右边跟左边？耶稣说，他的回答很有意思，这个事情不是我决定，是上帝决定。可是两个门徒问这个问题，别的门徒高不高兴？非常不高兴。为什么？有两个位置而已啊，是二个门徒啊。如果耶稣说好，你其他的在哪里？后面啊。好像这个要求都是帮助自己，没有想到别的门徒的需要啊。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的要求真的是上帝的旨意吗？以前我开车，现在是新北市，以前是台北县，去那边讲到找到停车位不容易啊，所以我祷告上帝安排一个停车位离教会不远啊。然后我思考，哎，我的要求对不对？因为我走路很方便，如果是一个怀孕的妈妈或是一个老人家不方便走路啊，可能他更需要这个停车位。另外一个例子，以前很久没有下雨，农夫都很辛苦啊，可是台湾神学院要办一个退休会，那我看新闻，我们退休会那天会下大雨啊。我说上帝不，因为我们都在外面啊，我说不要下雨啊。以后我思考，诶，可能农夫祷告很久需要下雨啊。所以偶尔我们要反省，我的要求是对吗？我的要求是对吗？那我常常问一些问题。第一个，在你的大纲有这些问题，如果上帝答案回答我的要求，会不会荣耀他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会不会荣耀他？第二个，会不会让他的国降临，他的国度降临？第三个，会不会帮助别人，不是只是帮助我而已。第四个，会不会让我自己成长？所以如果你反省，你发现你的要求不太对，你可以改变你的要求啊，可以改变你的要求。上帝帮助我成长，特别注意你的旨意，不是我的，我认为是我的需要。所以如果你祷告，你发现上帝没有回答，一个可能，不一定，可是一个可能是要求不对。可是我也很清楚要说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的要求是对，可是上帝没有回答。我的爸爸有脑瘤，很多人为他祷告医治他的身体，上帝没有医治他的身体，爸爸离开我们。那一定这个要求是对，为什么没有医治他的身体？我们不知道，这是奥秘，我们不是上帝。可是我发现上帝依着我的爸爸的心，他很平安离开，不害怕。不一定每一次上帝没有回答是因为你的要求对，偶尔你的要求对，真的是对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回答。已经一年半，我为 Syria， 怎么说 Syria， 什么国家，他们很大的大仗，很恐怖啊，他们的孩子很辛苦啊，没有办法读书啊，因为读书都是大仗啊，很多妈妈很担心他们自己的孩子啊。我每一天为这个国家祷告，上帝赐给他们公义和和平啊，还没有啊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要求不对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反省我的要求是不是上帝的旨意，偶尔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要求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态度都是好，都是好。我们在启示录21章第四节看到上帝会带领我们去一个地方，没有苦难，没有流泪，没有死亡。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的应许。好，第二个是时间不对。And 有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等待，这个跟要求不对差不多一样的感觉啊。大部分的人我们不喜欢等候，特别在这个时代。以前我们没有自动提款机，银行关门没有办法拿钱，现在什么地方 7 都可以，哦，没有钱，有钱啊，如果银行有钱啊。以前从台北到台南，如果今天下午回去三个钟头啊，现在很快，睡觉以后已经到台北了。我们习惯马上马上马上。以前我们要叫公用电话，哦，现在我打电话给你两次，你为什么没有接听我的电话？哦，马上。所以我们不太喜欢等待，可是我们非常小心，我们以为我们比上帝更了解最适合的时间呢。上帝的智慧比我们的智慧大。还有上帝告诉我们等候等待常常是恩典呢，因为等候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如何真的依靠上帝。我们可以学习信任、仁爱、顺服啊，顺服啊。上帝说，我的思考的方法跟你的思考的方法不一样，我的方法跟你的方法不一样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时间不对，我们可以等待。礼拜五，我碰到一对夫妻，他们结婚一年了，真的想生孩子的，还没有啊。这个太太说，马牧师，我们等待很久啊。我说一年不久啊。可是我可以了解他们的渴慕啊。我为他们祷告，可是我说，相信你比上帝更了解最适合的时间啊，最适合的时间。可能你有一个地方在你的生活要改变工作，要结婚，要生孩子，你的孩子要你的孩子生孩子的，阿公阿妈，快一点快一点啊！小心，上帝的时间不一定是你的时间啊！在这个等待的时间，不会浪费这个时间啊！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哦，很多次，我真的以为我比上帝更了解最好的时间。我说上帝快一点啊，他说哎，约翰，等候一下，我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啊。因为我发现不容易，可是我学习很多。我都思考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，你记得这个故事吗？天使来说，你的太太会生一个儿子。哦，他们已经很老啊，可能他们走路都用很老啊。天使说，撒加利亚，你的太太会生一个孩子。他说，怎么可能？已经很老啊，他也很老啊。天使不太高兴，他说，撒加利亚，因为你没有相信我，十个月你不能说话。我都思考，这是上帝的处罚吗？或是这是上帝的恩典？他知道撒加利亚需要十个月安静等候，以后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，如果你看路加福音，他唱歌，十个月没有说话，哦，可是儿子出生的时候，他唱很美的歌，可能安静的时候，他都思考这个歌词了。我们说撒加利亚歌，哦，很美的歌。今天晚上你会去看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、第二章啊，很美的歌。哦，上帝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他有十个月安静啊。可能他认为这是处罚，可是可能上帝认为这是恩典啊，这是恩典。所以，如果你很急，可能上帝不急啊，上帝不急啊。 我常常提醒自己，你很急，上帝的时间够用啊，够用啊。第三个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啊，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东西当一个阻碍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忙碌当一个阻碍，上帝要我们自己悔改改变。我要谈第三个一些东西阻碍我们祷告的食物。第一个是不祷告，我们常常说哦，我要为这个事情祷告，以后我们忘记了，有没有这个经验呢？很重要的事情以后你忘记为这个事情祷告。我已经上个礼拜开始为你们祷告，我知道我要来这里，所以每一天我为我们的聚会的时间祷告啊，聚会的时间祷告啊。我记得很久以前我要去一个教会分享，我忘记为一个事情祷告，又我到那边说哦，不好意思上帝，抱歉，我忘记为这今天的聚会祷告啊。现在我都不会忘记，不要跟人说我要为你祷告以后忘记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。一个人说、哦、他们的难过，礼拜天他们告诉我们我为你祷告，回家都忘记为他们祷告啊。说什么方法放在你的圣经里面，如果你都没有打开圣经，不要放在那边啊，可能放在你的手机。如果常常打开圣经放在圣经里面，我有一个圣经的祷告的单子啊。如果我告诉人我为他们祷告，我一定放在里面，一定，要不然我会忘记，我会忘记啊。第二个阻碍让我们不会祷告是我们为人的罪。上帝告诉我们爱他，爱我们的灵舍，告诉我们真的支持他的旨意在生活里面啊。如果我们的有一个犯罪，我们不愿意犯罪是什么？如果你是上帝，我是人，就是犯罪。什么东西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阻碍？所以我们认罪祷告，让这个罪离开，所以我们跟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啊。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个罪，你需要认罪祷告悔改，然后可以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第三个是破裂的人际关系，破裂的人际关系。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你记得耶稣有很奇怪的教导，他说如果你要做礼拜的时候你要奉献，你记得你跟一个弟兄或是姐妹有问题，你先放你的奉献在教会，你叫他和好，然后回来奉献。我奉牧27年了，还没有看到一个弟兄或是姐妹奉献的时候离开礼拜堂，因为他们记得他们跟人有冲突啊。可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奉献跟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有什么关系？意思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这是为什么十字架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一个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，他们有关系。所以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人你还没有和好，你先和好然后奉献。那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很有一个人很难和好，你真的试试看他不愿意，可能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关系，可是你可以每一天为他祷告，为我们的仇敌敌人祷告，不容易啊。可是这是耶稣的教导。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跟随耶稣是容易的事情，不相信他们。现在在这个 ICRT 英文的节目，有一个人要卖他的 DVD， 教英文的 DVD， 他最后说什么？广告的时候他说 Trust me, it's easy， 相信我，很容易学习英文，我不会卖这个人的 DVD 啊。学英文不容易啊， 跟随耶稣不容易啊。如果一人说跟随耶稣很容易，不要相信他们啊。需要勇敢的心，还好圣灵会帮助我们啊。可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。原谅我们的仇敌不容易啊。面对冲突不容易啊。可是如果我们让这个冲突继续影响我们的心，这个会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伤害你，开始为他祷告。要不然你被捆绑啊。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一个人伤害我们，你没有办法睡觉，因为继续听他的录音带骂你啊。可是如果可以说，上帝，我把这个人奉献给你啊，我可以睡啊。不容易啊，可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啊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阻碍，不让我们祷告。另外一个是一个自私的态度，自私。耶稣在主祷文教我们让他的国降临。那让他的国降临是不是我的束缚，是让没有地位的人有地位。这是玛利亚，耶稣的妈妈的歌。他的国降临是帮助边缘的人，帮助没有公义的人。不是只是帮助我而已。如果你的祷告都是帮助我，太自私。太自私。第五个是一个不在乎别人的需要。那如果你的要求是对，时间是对，你自己是对，上帝会回答，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成长。好，我们现在休息，三点半回来，我继续谈祷告，然后最后一堂，我要给你机会问问题，所以你休息的时候，每一个人想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所以恐怖是我问问题，人都很安静啊。那我发现空间越来越大，问题越来越少啊。我跟你们的距离越来越大，问题越来越少，所以可能我去那边回答你们的问题啊。所以每一个人想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一边喝，一边吃，一边思考问题啊。好，我们休息。Thank you.